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5月27号，公元2003年7月2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农民被强迫在田地上种植蔬菜；美中对话过程中，宗教自由始终为疑题；印度指控中国军人侵入印方控制区；台湾游客进藏手续被简化。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东部青海地区4个县居住藏人生活面临危机。西藏流亡政府引述境内消息来源透露，青海省马洛地区的4个县分别是坚扎县、同仁县、泽古县、河南县。除去坚扎县，其他3个县冬虫夏草的生殖丰富，当地土著居民的日常生活来源都是靠挖掘附近的冬虫夏草珍稀西藏药材出卖后来维持生活。每年4月至5月份正值挖草高升期，平均每人能够从中获得10000元人民币的利润，来维持一年的生活负担。消息称，去年开始，中国政府禁止当地采集虫草，从今年3月份正式下达命令，不许任何人在这些地方采集虫草。这一突然实施的政策给当地藏人经济来源造成巨大的损失，生活变得更加贫穷。虽然民众纷纷提出抗议谴责这一政策，但当局反而向居住在同仁县、泽古县、河南县3个县的藏人在自己的田地上种植蔬菜，导致以往平均每亩土地上种植青稞小麦的收成是600多斤，变成由政府直接给每亩土地250斤的粮食，并且规定这项制度将持续实施为7年制。由于农民的田地上种植粮食的权利被剥夺，自己居住土地上的自然资源又被禁止开发利用，造成居住在青海同仁县、泽古县、河南县的藏人生活更加贫穷，经济面临危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珍。美中对话过程中，宗教自由始终为疑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中央社消息，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施瑞富昨天指出，中国新领导班子还没有清楚呈现对宗教自由以及人权的政策将是如何。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仍然是美国特别关切的对象，美国将持续要求中国做出正确的决定。舒利弗昨天应邀列席国会中国委员会听证会，并就中国宗教自由现状提出报告。他表示，美国将继续让中国了解，美国与中国对话过程中，宗教自由始终会是疑题，对人权和宗教自由的关切也依然是美中以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加强关系的障碍。他在提出证词时特别引述美国总统布什2002年2月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演说内容，指出宗教自由没有什么好恐惧的，而应该要欢迎它，因为信仰提供了道德的核心，教导人们如何将自己提升到更高的标准，去爱，去服务他人，过着能够分辨是非的生活。法新社消息，印度外交部本周四指控中国军人上个月曾经越过中印边界，并说这一行动有违解决边界争端、维持和平的协议精神。新德里已经通过外交途径 向北京提出了有关问题。印度方面指出，正当印度总理瓦吉帕伊6月26号在上海结束历史性的六天访华之际，一支中国巡逻队越过了实际控制线，进入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切尔普拉迪什邦的上书班斯迪利地区。中国和印度在1962年曾经由于边界争端而苦战一场，至今没有划定边界，而只是根据实际控制线决定双方的疆域。而最近的事件正发生在双方对实际控制线的界定有分歧的地方。1996年，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印时，中印两国签订了一个划时代的协议。印度当局说，最近的越界行动违反了有关协议。中印两国在瓦吉帕伊上月访华时，似乎已经对中国的西藏和印度的西京之间的那段边界问题清理了头绪，而且两国即将就拖延日久的边界纠纷开展谈判。印度指责中国在克什米尔占据了38000平方公里的领土，而北京则表示9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就是阿鲁纳切尔普拉迪什邦的全部，都应该归于中国所有。当年中印两国就在那里爆发了战争。此外，印度斯坦时报星期四报道说，在同一天有一支10人组成的印方队伍进入中国境内，被中方抓获并且解除武装，经讯问后又被释放。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拒绝对此发表评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珍。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随着台湾省游客进藏手续的简化，7月1号以来已经有100多名台湾省的游客进藏旅游。手续简化后，台湾游客的进藏手续经由西藏自治区台湾事务办公室办理。自治区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说，台湾省游客进藏只需要在自治区台湾事务办公室办理进藏批准函即可，因探亲考察等需进藏的台湾省人士也在自治区台湾事务办公室办理手续，不再需要到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办理手续。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许多僧俗官员也在那里等着见我，但我们得缩短时间，因为中国人依然可以在我们接近有任何退路之前，从另一条路上包抄下来，斩断我们。我们在沙漠中心又穿行了一周，我们这一周的每一天都得穿越一座狭隘谷地，和低处的积雪已经消融，道路常泥泞和水滑，但山路有时把我们带到19000英尺的高度，那里赏是冰雪之地，道路是由旧时顽强的山地通商者所开辟，而路程对于常住拉萨的人们则更为艰难与漫长。离开冲界后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宿夜于我们镇京师曾为高深的寺院。第二天，我们得翻越尤其高耸陡峭而艰难的亚多塔拉关，部分马翻不过去，我和小组里别的人得牵着马走，但是我们在山顶之上吃惊地发现了一个肥沃的高原，牦牛在那里吃草，还有一面湖结了薄冰。湖北是一座非常高的雪山，11个小时艰难地骑马攀爬之后，我们十分疲惫，坐腿疼痛，到达了一个叫伊村多阳的小地方。此地在西藏是如此的著名，以至于有一首谚语， 谈到它，做动物生在一个有草有水的地方，也比伊春多阳好。那是块荒凉的土地，只有四五百人，他一直为疾风骤雨所困扰。四周的土地是灰色的沙砾，因此没有任何耕地，没有草或是柴火，人们一直贫穷但幸福，因为他们知道如何看待面前的贫困。他们张开怀抱欢迎我们，而我们十分感激于分享他们寒仓的家。我的一些旅伴无法住进屋里，也很感激能歇息在牲畜棚里。到那时，我们已经行走了一周。当然我知道我的海外朋友们会十分的关心拉萨的动乱，急于了解我发生什么，但当我们斗争着向前时，谁也不知道我们的逃亡已经成为全世界报刊的头条新闻，而且远在欧洲与美洲的人们在兴味浓郁地等待着听闻我是否安全的讯息。但即使我们知道也无能为力，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工具与任何人通信联络。但是我们在路上听到中国人宣告解散我们的政府，我们对此才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当然他们没有权利决定的或者别的来解散我的政府。事实上他们打破了他们在十七条中所至今保持了的唯一的一条，即对不改变我的地位的承诺。现在这已经被宣告，我们想到有这样的危机。那些孤立的地区的西藏人可能会认为那是在我的默认下做出的。在我们看来，最好的办法似乎并不是简单的否认这一宣告，而是创立一个新的临时政府。我们决定一到达鲁子总就这么办。那是远在前面两站路的地方，我们早晨五点离开伊春多阳，面临了另一道高耸的关峡塔拉。我们再次攀升，牵着我们的马高射出雪线之上。那是艰难的又一天，十小时跋涉于流滑的石道，然后到达了一处叫做索巴那的地方。但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寺院，有了比前一夜更舒适的宿宿。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第二天到达鲁子总，总是藏文要塞的意思。鲁子总是一座石崖下的巨大的建筑，好像一个具体而微小的布达拉宫。我们到来时，那地方官员和领导人在石路上接待我们。当我们接近时，一队在总的平台上吹奏宗教音乐的僧人乐队出来欢迎我们。一千多人站在路的两边焚烧香火。我们进入总内，为我们的安全到达举行了一次谢恩法会。之后我们举行了大型法会，隆重庆祝我们新创建的临时政府。僧侣、俗官、村庄头人以及许多别的人都在总的二楼加入我们，带着经典和合适的象征物。我从僧人们手里接过传统的权威象征物，在场的喇嘛们包括我的经师们都在念唱着登基祈词。法会结束时，我们来到下面的一楼，我的嘎伦们和本地领导人都聚集在那里。临时政府的成立宣告在集会前宣读，我在宣言本上正式签名并送往西藏各地。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地雷。